突发川普考虑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美国惩罚性关税法威，中国头两个月进出口远低于预期，两会响就大印钞前奏，惨淡扣 AI 续命，摧毁伊朗经济。美国财政部长话，川普将做出杀手锏。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3月7日星期五，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魏玲，跟住落嚟系详细嘅财经报道。研究显示 ，COVID-19 唔单止影响呼吸道，仲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系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病嘅风险。下面就等我哋一齐嚟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嘅真实故事啊！
喺感染之前咧，我个肾咧系冇问题嘅，但系感染咗之后咧，肾功能就明显变差咗，觉得好攰，冇精神。喺食咗4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之后咧，依家咧基本上都恢复好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的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的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的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的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的需求都不同，所以魏玲建议各位观众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美国总统川普今日较早时候在他的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帖表示，由于俄罗斯正在攻击乌克兰，他们正强烈考虑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银行制裁、制裁以及加征关税，以向他施压达成最终停火和平协议。在当地时间的3月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说，俄军再次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的袭击。泽连斯基说，俄军使用了包括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在内的近70枚导弹以及近200架无人机进行袭击，目前各地进行救援和恢复工作。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时间的3月6日亦都表示，川普政府一直在加强制裁俄罗斯，并且如果能够为和平谈判提供筹码，川普政府将会毫不犹豫地全力以赴。俄罗斯外交部长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当日较早时候曾经表示，俄方没有和美方讨论有关解除对俄方制裁的问题。美国惩罚性关税法威，中国前两个月出口增长放缓幅度超过预期。中共海关总署在星期五表示，今年1月、2月以美国计的出口年增长 2.3%， 是去年4月以来的最低增速。1月、2月入口的是年减 8.4%， 是2023年7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令到市场大感意外。虽然美中紧张关系升高，北京当局在两会上仍然公布今年大约 5% 的增长目标，同时承认内需疲软，并将通胀目标调整到十几年来最低的水平。彭博社指出，中共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分析人士表示，如果美国总统川普进一步提高关税，北京方面将会被迫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但是为了填补美国贸易下滑留低的缺口而推出更大的刺激措施，将会破坏习近平长期以来控制债务激增的努力。龙舟经讯中国研究副总监 Christopher Bedore 表示，这个归结为一个政治决定，即是他们愿意为增长付出几大代价。Bedore 补充说，官员或者能够加大财政刺激力度来实现这个目标，但是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为这个接受债务大幅增加。麦格里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Larry Hui 表示，如果对华关税升到川普竞选时候提出的 60% 水平，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下跌2%。路透社指出，经济学家表示，中共总理李强再次强调消费，但是没有直接的政策来配合这个目标。分析人士表示，这样表明中共不愿意大幅改变依赖投资和制造业出口的增长模式。他们警告说， 和美国总统川普贸易战和国内的其他挑战，可能会令政策制定者陷入长期的通货紧缩斗争。北京当局在两会上承诺，将会再发行3000亿元的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消费者补贴支持。但是分析师指出，这个效果难以持续，因为消费者不可能每一年都更换昂贵的耐用物品。资深媒体人方伟先生对本台表示，川普对中国的关税这样加上去的话，会重创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有三头马车，一个就是投资，一个就是消费，还有一个就是出口。这样投资和消费就已经不行了。现在川普的关税刚刚就针对这个对外出口，所以就等于将最后一个马车打垮了，这样中国经济就跑不起来。但是中国经济又要起来，它如果跑不起来的话，那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有问题，所以现在走投无路，再回到去投资。所谓的投资就是借债投资，这样就是将这个只是追求短期的利益，能够有个经济增长率，但是这个经济增长率是假的，是借钱做出来的。这些债务带来的对经济的杀伤力，对经济的后果迟早会显现出来，而显现出来的那个效果真是变本加厉的，会重创中国的这个经济，包括对整个金融的稳定，以及说对经济效率，这个经济的运行效率等等之类的。再讲一次，就是饮鸩止渴，就是现在喝下去能够解渴，很快就会肚痛。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的经济，现在就是面临这样一个很艰难的问题。川普正好打到了中共现在剩下的最后一个支柱。如果各位观众喜欢我们的节目，也都请你记得点赞和分享，多谢大家。美国总统川普对贸易关税政策的不断变化，引起市场的不明朗性。最新的政策大转变发生在星期四，川普在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暂缓到4月2日。川普表示，这项决定与市场表现无关。加拿大随后亦都跟进回应，推迟对美国商品征收新关税到4月2日。在星期五，美国股票期货窄幅上涨，欧洲股市跟随亚洲市场下跌，不过债券的大幅抛售有所减弱。美元进一步走弱，今日备受瞩目的是美国二月就业报告在美东时间8:30发布。美国劳工统计局表示，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151,000人，同一月数据比有所下调，失业率上升到4.1%。根据数据显示，美国二月招聘的形势依然坚挺，失业率小幅上升，表明劳动力市场在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之下，只是逐步降温。结合川普政府政策的不明朗性，官员们普遍预计这个月较后时间的会议将会维持利率不变。比特币因为美国战略储备计划的细节令人失望而大幅回落。川普在星期四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表明，美国政府不会利用纳税人的资金来建立比特币战略储备，相反，该储备将会由联邦政府已经持有的比特币构成。商品市场方面，原油价格这个星期有望创下去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个星期的跌幅，黄金就因为避险需求上涨。CNBC 报道，贝森特星期四向纽约经济俱乐部指出，美国正在大力对伊朗实施制裁，以立即取得最大的效果。他指出，川普的目标是将伊朗石油出口量从每日的150万桶削减到零，并摧毁他原本已经崩溃的经济。贝森特表示，我们将关闭伊朗的石油部门和无人机制造能力。此外，美国政府还打算切断德克兰进入国际金融体系的渠道。他进一步指出，让伊朗再次破产将标志着我们更新制裁政策的开始。他说，如果我是伊朗人，我现在就要将我所有的钱从伊朗货币中取出。摩根大通分析师纳塔沙卡奈娃表示，目前石油市场认为伊朗供应下跌是推动油价上升的唯一催化剂。阿波罗网报道，中共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财政赤字目标和发行长期特别国债，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的数字全部超过以往，尤其是财政赤字是 4%， 是30年来的最高，这个是中共今年准备大印钞的前奏。按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来计算，今年预计中共将会超发118,600亿元的钞票，将会占中共 GDP 的 11% 有余，这样才会将今年的 GDP 增长目标定在 5%。 可见中共对中国经济能否增长心里面都是没有信心的，只能够说中国经济已经败坏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勉强苟活而已。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鼓励外国投资者扩大再投资，支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合作。不过报道认为，川普新的关税可能会打压投资者的情绪。经济学家哈利麦菲克老师表示，关税将会对中国经济形成双重打击，既打击出口又打击投资。此外，中共今年两会似乎多了一些对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的关注。史丹福大学经济学家许成刚就认为， DeepSeek 短期内确实给中共带来喘息的机会，不过 DeepSeek 对于中国整体经济上好像房地产内需不足等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只是原本金融遇到的严重困难有所缓解，这个是中共制度所决定的。如果中共制度不改，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好像内需不足就得不到解决。在这个星期召开的中共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集中推出了一批新的概念作为引领经济的办法，提振全社会的信心。前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就是由于实体经济很难带来乐观的预期，所以用一些比较 fancy 的这些新的词、新的概念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实际上也就是误导大家，就给大家描绘一个比较美好的前景，相当于是画饼充饥。旅美时政评论人士秦鹏分析认为，集中推出这么多的新概念，甚至都细化到很多领域，讲明了北京对这个领域具备了一定的信心，例如是邓令企业、6G、具新智能等等。此外，由于可以推出的政策有限，只是能够用一些新的词汇将政策进行包装和美化，比如是如零基预算、因城施策。秦鹏举例说，比如好房子这个词本来汉语中是有的，但是你将它用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令人觉得好像过去不是好房子，就好像旧社会和新社会这两个词，给大家去产生一些联想，然后给大家感觉现在的房子更好了，要呃大家去买屋。这样并不是中共第一次在两会期间推出新词，但是今年似乎推出的新词格外多。秦鹏认为，一个原因是今年两会是在一个寒冷的经济和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召开的，要去试图给整个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要去显示我们这个又遥遥领先了，要赶超世界了。至于官方大力宣传的投资于人，多位专家认为都是骗人的。在星期四的上午，美国总统川普召开了一次内阁级别的会议。据多位知情人士说，川普在这次会议上告诉各个机构的负责人，他们才是自己监管机构和部门的负责人。马斯克的角色是提出建议，而不是单方面决定，无论是人事决定亦或是政策问题。此举是发生在效率部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大规模裁员之后，裁员已经引起了一些法律诉讼和一些民主党议员和部分的共和党人的批评。马斯克亦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马斯克在 X 上贴文说，这次会议非常富有成效。川普表示，这个是一次专注于削减的非常好的会议。川普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我已经指示部长们和领导层在削减成本和人员配置方面和政府效率部合作，因为各部门了解亦都理解为各个部门工作的人员，他们可以非常准确地决定谁留下谁离开。川普强调说，将人员数量降到应有的水平，这个非常重要，但是留住最优秀和最有效率的人亦都很重要。川普补充说，我们要的是手术刀而不是斧头。报道指出，会上川普还警告内阁成员，如果他们不进行必要的削减，以减少联邦政府的膨胀，马斯克和 Doge 将接管。 南华早报指出，港商长江和记实业公司决定出售全球港口股份，凸显各国同企业在寻求中国同美国投资的时候将面临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港口位于对中共来讲至关重要的水道，例如是苏伊士运河和霍莫兹海峡附近的港口。分析师指出，美国拿回巴拿马运河港口经营权可能是关键水道之争的首部曲。中共一带一路倡议未来恐怕会遭遇阻力，甚至是倒退。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瑟夫·马奥里表示，川普政府所给予的压力较上一任拜登政府更加激进，目前已经看到部分国家和地区重新考虑中共对一带一路。这个现象亦都令到中共企业苦心自问，是不是愿意走一条令到他们资本投资面临地缘政治或者是地缘战略风险的道路。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教授朱利安·夏斯认为，不单是一笔商业交易，亦都是美国政治压力的直接结果，中美投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